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报道全球接力的人权圣火在澳洲纽省和中小学生之间传递的情况。然后啊，请曾征介绍一下澳洲媒体独家披露的中国山西黑窑童工的最新内幕。最后啊，我们的主持人将带大家到悉尼郊区的农场去呼吸一下樱桃园里的新鲜空气。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发起的全球人权圣火传递活动，自10月27日抵达澳大利亚悉尼后，经过纽省、昆省、维省、南澳、西澳、坎培拉，于12月12日再次回到纽省，经过四天的传递后，在15号离开澳洲传往新西兰。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纽省的传递情况。
12月12日，人权圣火离开首府坎培拉后，首先抵达的是纽省南部著名的郁金香之都保罗镇。一位身着古希腊装的年轻律师将火炬送到集会中心。高本议员高德女士以及镇长的特派代表和一些当地居民发表了演讲。演讲者们一致表示，中国对人权的迫害，特别是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高德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And I was written to by the Chinese consulate asking me not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is rally, and I wrote back and I said if you can answer some questions about your treatment of Falun Gong, I would understand, and I remain concerned about the treatment of Falun Gong in China.
省议员拉德在接受采访中谈到
We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Kaifeng in China and we're developing that. So these points regarding human rights, I think, and those principles are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should be raising with our sister city.
午后人权圣火传到古镇高本，三位高中女学生将火炬送到演讲台上，当地土著代表沃克从他们手中接过了人权圣火。高本镇长斯蒂文森特地前来演讲表示支持。澳洲前国家橄榄球队队员罗克斯巴勒曾在70年代为抗议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而罢赛，他带领人权圣火的传递队伍跑入高本镇，上百名小学生列队向火炬大使们致敬。随后人权圣火来到了纽省重镇坎贝尔镇。全球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成员皮特·卡瑞安娜神父、马卡萨地区论坛董事简·麦沃以及塞维亚女士、马卡萨法律研究中心经理丹尼斯·布兰特等依次接过火炬。简·麦沃女士在发言中谴责了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残酷迫害。
That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tortures here in Campbelltown, and that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out for those that are silenced, to protest, and hopefully put enough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stop the brutality of innocent women, men, and children. Thank you.
丹尼斯·布兰特表示，作为一名律师，他不能无视在中国发生的对人权的迫害。
Spirit of the Olympics is supposed to be the spirit of respect and friendship, humanity, fairness. However, it is hard to relate those conditions to what is occurring in China today. So whilst it may be too late to call for a boycott of the Olympics, what we need to do is ensure that that forum is used in a way that the message of those human rights abuses is brought home to everybody internationally. That is why I'm here to support the Human Rights Torch Relay.
欢迎仪式结束后，在皮特神父带领下，参与者在城镇中心传递着人权圣火。13日，人权圣火来到了被称作纽省北部最大的内陆城镇梅特兰德市。铁人三项运动员沙克斯顿代表当地居民接过火炬，并与支持者一起穿过市区，将火炬传递到市政厅。市长布兰克摩、副市长伍兹代表市政府举行了欢迎仪式。市长布兰克摩表示， 如果中共不停止迫害人权的罪行，应该对其进行制裁。
And of course, we will, and I will particularly be voicing my concerns that should this practice continue, that our trade must, I believe, look at sanctions.
梅特兰德的《水星报》在火炬到达前一天也报道了此项活动。13日下午，人权圣火传到了邦巴拉镇。澳洲前奥运奖牌得主简·贝克和当地天主教神父麦克安德鲁将圣火带到了小镇中心。当地市长博斯特伍接过火炬并致欢迎词。他在发言中表示，希望这个活动在世界传播的同时能够成为各国领导的议题，并帮助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人对人的迫害。他希望人权圣火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达到停止迫害的目的。麦克安德鲁神父在发言中表示，奥运不只是人类体能方面的竞赛，它与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也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它也是对奥运主办国是否尊重人类价值观的大考核。当地小有名气的乐队班哲男孩也参加了此次人权圣火的传递活动。转天，人权圣火传到了纽省东南部的巴特勒镇，经过8个接力点绕小镇传递一周。在参加者中最突出的是两名近百岁的老人，二战退伍兵斯坦伍德先生和在波兰曾经历过纳粹暴行的考克利特女士。作为战争和残酷暴行的见证者，两位老人坚持走完了他们的百米接力路线，以表示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最后由苹果学校的孩子们把火炬传递给了土木特市副市长 James 在发言中表示，他非常荣幸人权圣火传递到这里，在活动中他看到了人类的力量。当地技术学校学生队长迪伦拉武介绍了他对目前中国人权灾难的了解，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让人想起了希特勒。即将主办奥运的中国摧毁了所有奥运的原有精神。他表示非常希望人权圣火能够点燃让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人权圣火在纽省的传递过程中还经过了海滨城市卧龙岗、悉尼华人聚集区、坎珀斯、柔克戴尔、兰克伍等地。12月15日是周六，也是人权圣火在澳洲传递的最后一天。纽省的第二大城镇 Newcastle 的居民在市政厅门前举行了欢迎仪式。当地的土著长老表示，会将中共的暴行告诉更多的人，帮助中国人一起抗争。
What we actually have to do is when we sit down and discuss human rights, you simply say what you're doing is wrong. We do not need to have an agreement on the fact of terms of a word so that it looks politically correct.
缅甸人权活动家南宁可可代表纽西兰来澳洲迎接人权圣火。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promote the lack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China with the Olympic spirit and with the torch. So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receive, to achiev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到场发言的还有两位市议员、今年联邦大选候选人、教会代表等。下午三点多，人权圣火出现在澳洲之旅的终点站特瑞沟。前来助兴的腰鼓队和乐队给这里的海滩增添了许多热闹的气氛。从10月27日人权圣火抵达澳洲以来，在一个半月的时间中，反人类罪行和奥运是不能共存的，传遍了澳洲大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广大的澳洲民众都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对人权的践踏。澳洲当地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也进行了相关报道。12月16日，人权圣火开始了在新西兰的传递。
在人权圣火在澳洲的传递过程中呢，中小学生的参与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对于孩子们来说，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能够学到很多在课本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11月20日是人权圣火在维多利亚省传递的第五天，墨尔本的中小学生也从这天开始参与了这一活动。打头阵的是墨尔本东部的松林小学，该学校二年级的62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前来迎接人权圣火并参加了传递活动。学校把这次活动列为人权教育的一部分，在这项人权教育的活动中还包括和营救法轮功受迫害人士的孤儿有关的和平花瓣的活动。下一站是墨尔本东部华人集中的博士山，在当地的蒙特阿尔伯特小学乐队的演奏中，学生们迎来了人权圣火。维省白马市市政厅议员克里斯·奥伯雷代表白马市人民从人权圣火澳洲大使简·贝克手中接过了圣火。11月21日，人权圣火来到了墨尔本东南部的海滨城市茂迪埃里克。70多位学生早已在当地的商业中心等候，他们是来自圣约瑟夫小学的学生。学校认为参加人权圣火活动是学生接受人权教育的好机会。学生们冒雨从切尔西乘火车来到这里，他们小心翼翼地传递着手中的圣火，每个人都能体会一下其中的感受。玛丽·克鲁斯是学校的人权和社会公正教育的老师，这学期她正好担任学校的人权教育课，主要讲授儿童的权益问题。
They had to write letters to say whether they wanted to be involved as runners, and they had to say why they cared about human rights and about the rights of China. And so they did a really good job of it. They were quite involved. Yeah.
两个小时后，人权圣火来到另一个海滨小镇曼通，当地的圣心教会学校的100多位学生出席了欢迎仪式。人权圣火澳洲大使简·贝克告诉了孩子们人权圣火的意义是什么，并说在中国有许多孩子没有澳洲的孩子们所拥有的自由。他以自己运动员的生涯告诉孩子们在体育竞赛中也要善待他人。22日，人权圣火开始向墨尔本和维省的西部传递，第一站是富士贵地区。欢迎仪式中引人注目的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玛丽安娜，她身着一套特制的警服参加了圣火的交接仪式。这套警服是当地负责多元文化和社区联络的资深警察送给她的。11月29日，人权圣火到达了墨尔本北部的小镇伊曲克。伊曲克地处莫瑞河边，是维省重要的旅游胜地。当地伊曲克小学的学生在校长的带领下一起参加了迎接圣火的活动，学生们了解了圣火的传递范围和意义。人权圣火澳洲大使简·贝克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精神。欢迎仪式结束后，学生们穿上特制的 T 恤衫，在老师和校长的带领下一起加入到圣火在伊曲克地区的传递。
看完了澳洲的孩子，我们再看一看中国孩子的情况。今年6月5日，中国的大和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帖子，题目是《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这个帖子让令全世界震惊的山西黑砖窑内幕曝光，也引起了中国官场的极大震动。几个月过去了，当人们认为这件事已经得到圆满解决，渐渐平息下去以后，澳洲悉尼晨风报却发表一篇独家报道，说还有很多家长在苦苦寻找他们被拐卖的孩子。让我们请曾真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悉尼晨风报呢，在上周末的周末版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题目叫《我们的孩子在哪里》。这是悉尼晨风报的记者深入到中国做了很多采访后写出来的，还配上了几名家长的合影。报道呢，以一个名叫胡继勇的男孩的故事开始。这个男孩呢，3年前才15岁，在郑州呢被绑架，然后被卖到山西临县的一个黑砖窑中。后来黑砖窑的事被曝光，官方和记 者开始搜寻这些孩子的下落的时候呢，他被塞在麻袋里转卖到了河南南阳。虽然后来他奇迹般的逃了出来，但直到现在呢，还吓得不敢跟陌生人讲话，不敢离开家门。他妈妈张爱华说啊，今年六月有六个十几岁的孩子想逃跑，被抓到后呢，一个一个被打死了。而胡继勇呢，被逼着亲眼看着这六个孩子被一个个的打死，可想而知呢，孩子受到的心理伤害是很大的。
那么据这篇报道，到底还有多少孩子失踪？他们的家长目前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呢，显然接触和采访了很多这样的家长。报道说呢，家长们相信目前呢，至少还有好几百个孩子呢，从山西被转卖到了河南、山东和河北的黑砖窑当中，继续过着一天工作20多个小时，随时可能被打死的暗无天日的日子。一个名叫袁晨的家长说，有500个家长呢，正在发疯似的找他们的孩子，丢了的孩子呢，至少还有2/3没找着。这些家长的情况呢也很惨，他们常年奔波在山西和河南之间，一个砖窑一个砖窑去问去找，每个人呢现在都已经背了2-3万元的债，这笔钱呢可能是他们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晚上困了就睡在路边，盖上几张报纸抵抵严寒，怀里呢抱着他们的孩子的照片。一个名叫苗立松的家长说，他经常哭得睡不着觉，可要真睡着了呢却更糟，因为他经常梦见儿子责怪他，爸爸，你怎么还不来救我？
几个月前呢，中国大陆有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如果还有孩子失踪，难道整个社会没有力量解救他们吗？
这一点悉尼晨风报的记者呢非常不看好，因为他们在调查过程当中呢，不仅采访了家长，也采访了政府官员。山西省黑砖窑整治办公室的官员说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童工都解救出来了，所有的黑砖窑呢都已经被关闭了，家长们呢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孩子还在山西等等。因此呢，悉尼晨风报的记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官员们呢都正忙着洗刷自己的责任。这篇报道还披露说啊，事实上山西和河南省最高级别的官员呢正在阻止家长们去找他们的孩子。一个家长说呢，山西省公安局的局长呢曾经多次盘问她的丈夫，还要他声明呢，他掌握的孩子仍然失踪的证据呢是假的。很多家长呢都受到多次的威胁，让他们不要再找了。有的家长找到了河南信访办，信访办的官员却说呢，你们告到联合国也没用。有的想到北京去上访，却在郑州火车站就被河南公安局的人拦下来，命令他们回家去。今年六月，最早在大河论坛上发表引起外界关注的那个帖子的女士呢，被人叫做小琴。她最近呢写了一封呼吁信，叫做400个愤怒家长的泣血呐喊。但是官方呢严密地封杀她的帖子，而且所有媒体呢都接到命令，不准再报道这件事。小琴目前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所以已经把她手中掌握的400个失踪孩子的照片和证据呢，分别发给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请他们在他出事后呢，想办法公布这些照片和证据。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到呢，虽然中国民间呢有正义的声音和力量，但是如果政府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压制关于这件事情的一切消息的话，老百姓连真实的情况都了解不到，又怎么能够去解救这些孩子呢？
哎，真的是让人感慨。但愿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童工的消息，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早日回到父母的身边。我们谢谢曾征的介绍。看完这样的沉重的节目，让我们再回到澳洲美丽的农场轻松一下，看一看澳洲令人垂涎欲滴的樱桃是怎样从果园的树上进入千家万户的。 好了，今天我们又来到 Brodel 农场，上次我们看到的还是白白的樱桃花，那么这一次呢都已经结成了红红的果子了。
樱桃是非常娇嫩的季节性水果，它的果期也只有6到8个星期，澳大利亚的樱桃通常在圣诞节前后成熟，因此红红的樱桃也就透满了节日的喜庆。
Hello, Celia.
Hello.
It's lovely to have you back. It's December here in Australia.
Yeah.
And the cherries are almost ready.
It's beautiful.
These ones here, you can see the lovely red colour. They're almost ready to be picked. They're delicious. They've grown well. We're really happy with them. And just a day or two, and they'll be a lovely deep red colour.
And now we'll see how Gay is picking apples.
This is a typical picker's bucket. What we do when we are picking, you pick them off very carefully,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has a full stem like that. We just pop them in there.
原来樱桃的采节非常的讲究，采早了的樱桃就达不到最好的酸甜程度。
那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实习一下怎么样去摘樱桃。首先呢，我们记得要挑颜色对的。那么我刚才看到呢，这里面藏着的这个呢，颜色呢应该呢就是对了，就是要深紫色的。看，很行吧？现在左手的这个呢，樱桃呢深紫色的，已经可以摘了。而这边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比较淡一点，还要过一两天才成熟。
今年的澳大利亚是属于非常干旱的一年，而 Brodel 农场充足的水源却得天独厚，又是一个丰收年。看，每棵果树上都有圣诞彩带，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啊，是赶鸟用的。采下来的樱桃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够上市销售呢？ Gay 带我们来到了离农场不远的包装厂。
After the cherries have been picked, they're quite hot because they've been out in the trees in the sun. And we need to cool them very quickly so that they stay fresh and crisp. So they're put very quickly into a hydrocooler, and that reduces the temperature down to just 2 or 3 degrees, and that helps keep them fresh and crisp.
冷却后的樱桃再经过第二次人工清洗，经过水洗过滤掉树叶等杂物，在经过人工挑拣后进入自动分拣系统，按照不同的重量分成4档。接下来的这道工序是最关键的，要把被鸟吃过表皮有破损的挑出去。装在盒子里，贴上标签，看，完成了。
看，每一箱包装好的樱桃呢，它都有一个分类。那么这个 L 呢，就是代表这个的颜色呢是比较浅颜色的 light color。
装箱后的樱桃必须要储存在冷房里，这样才能保持樱桃的品质。
看，我们满载而归了。 好，观众朋友，这次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